是这样子，第一天第二天是为了年轻人所预备的，第三天第四天是为了不太年轻人所预备的啊。有多少位是去年参加过张达吉牧师的婚姻与家庭的，请举手我看看，还记得吗？哦，不多，谢谢，请放下。有多少位是前年参加过邱清泰博士的，请举手我看看。哦，也不多。哎，你们参加过两次怎么还来啊？还搞不清楚啊。有多少是基督徒的，请举手我看看。好，很好，好，请放下。刚开始讲的这些话都不重要啊，所以你们可以一边在听我讲，一天一边把那个问卷做一做啊，有用的。大家把那个问卷拿出来，30题啊。所以我相信你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可以一边听讲道一边回答考试。1994年11月的美国大选，共和党以压倒性的胜利取得国会的领导权，还有许多州长的职位。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3件的事情。第一，美国的家庭制度正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大家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因为每年美国有100万个家庭离婚啊。第二，这代表说庞大的政府呢纵容少数的特别利益团体，让他们左右大多数的这些沉默大众的思想，比如说同性恋者或者是性解放者。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少数的利益团体，但是他们掌握了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众的思想。那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是讲到最近40年来相对的道德观开始被人怀疑，大家要回到神的面前信仰上帝。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什么是婚姻。在一个不相信神的人啊，那么他不会承认神有一个绝对的道德观，因为他们相信婚姻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既然没有神的话，人就是猴子变的。那么我们从动物的这些的他们的本能，我们看出来动物有性的冲动，那么他们有繁衍后代的这种的本能在他们里面，这个是他们这个动物的一个家庭的动力。所以这个公狗呢发情的时候就会去找母狗，然后呢交配以后生了小狗，这个小狗这个母狗就 stuck with the 小狗，然后公狗呢再去找一个母狗，这叫什么？婚外情啊，对不对？婚外情啊。每一只狮子，公的狮子，它有一个保护区，它自己有一个范围，那么有几只母狮子跟着它，那么这叫什么？一夫多妻制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历史是重演，因为地球怎么样是圆的，所以历史会重演。所以我们看我们人类啊，进化快进化成为动物了啊，懂吧？人快进化成为动物了啊，因为动物，从动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现在人类社会的现象。其实婚姻不是文化的产物，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呢，虽然婚姻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婚姻的意义却是相同的。那么婚姻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的结合，建立一个家庭啊。 那么婚姻至少有四个目的，第一是互相作伴，第二是传宗接代，第三是满足性的需要，第四是整个社会的责任。那不论你在哪一个文化，不论你在哪一个社会里面，这四个基本的婚姻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人类原始的道德观是一致，所以这一点呢，就说明这个人类原始的道德观呢，是从一个本源，就是创造万物的神而来。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谈婚姻的时候，不会因着我们是基督徒好像死脑筋啊，抱着一些教条主义不放，因为我们需要明白哈，婚姻是根据这个原始的道德观而来的。这个绝对的道德观呢，是神他的道德，所以我们只有研究圣经呢，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婚姻的目的。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本古老的书，能够像圣经这样子清清楚楚地描写人婚姻的意义，那么我们也不妨拿出来研究一下。圣经怎么讲呢？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因为在人类受造之后，神第一件设立的事情，就是在还没有文化、还没有工作、还没有社会、还没有语言之前，神第一个设立的事情就是婚姻。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你们参加这个专题非常的幸福啊，因为你们通通不用翻圣经，圣经都替你们打出来了啊，只要看就好。那空出来的时间，希望你们能够专心做笔记啊。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怎么讲呢？这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看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还有一节经文，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可以拉高一点啊。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神所设定的，我们称这个为圣约。圣约不是合约啊，圣约是 covenant， 跟这个合约 contract 不一样。合约是什么呢？合约是人与人彼此同意一件事情，然后呢由第三者来作证一下，这个叫做合约啊。那么这些的同意的事情都是有条件啊，比如说，那么你赚钱养家啊，你专心爱我，那么我就嫁你为妻，这是条件，对不对？比如说你生儿育女啊，你都顺从我，那么我就做你的丈夫，这也是条件。那么这个呢是合约，但是圣经那个基础的那个婚姻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子啊。圣约不是人与人，圣约是人与神所定的约啊。换句话说，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件事情呢，不是夫妻两个人彼此立约，而是呢夫妻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来与神立约啊。我再讲一次，这是圣约啊。圣约不是说夫妻两个人有一个 contract， 不是，夫妻两个人要变成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跟神立约，让神来祝福，让神来保护这个家庭。这样讲起来的话，所谓圣约呢，是圣洁的，是永久的，是委身的，也是不讲条件。今天为什么在美国，其实也不是美国，远东也是一样，家庭的制度面临崩溃的边缘呢？ 很简单，因为人不认识神，人的婚姻不再是一个圣约，没有神的参与，也没有神的保障，所以就变成一个合约了。因此呢，人同居在一起，甚至根本不需要这一张纸。那么这样子的话，人追求自由，却反倒成为自由的奴役。你晓得哈，离婚呢、也会上瘾的哈、跟吸毒一样，真的啊，离婚会上瘾的。离过婚的人呢，就特别容易离婚。那么在美国，我们说每两对夫妻有一对啊，要以离婚收场，这个是不对的啊。事实上呢，很多都是离了婚两次、三次的人。以前在我工作的地方，啊，有一位女同事，她已经结了四次婚，那么现在跟一个同居，跟一个人同居，我们称她为撒玛利亚人的妹妹。为什么啊？撒玛利亚夫人结过几次婚呐、五次婚嘛，那她四次，所以她的妹妹啊。我刚才也讲过，婚姻的目的其中有一项是性的满足啊。你知道性是一种冲动，会上瘾的，对不对？啊，结过婚的人知道啊。如果婚姻只是为了性的话，过不多久就厌倦了。那么你就想再去换一个，再去换一个新的，就好像换一个毒品一样，啊，这样子呢，夫妻之间这种关系就完全的败坏了。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有一句话绝对不能讲，什么话？啊？有一句话绝对不能讲是什么？我要，啊？大声一点，没听见，我要什么？哪个讲的啊？啊，这句话不能讲啊！我们基督徒不当讲这句话，我要离婚，因为这有一个暗示在里面，这告诉说，我告诉我自己要离婚。我们不当讲这句话。好，我们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是神的命令啊！人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你知道犹太人很狡猾啊，他们对耶稣说：“他说摩西的律法不是准我们可以写休书吗？休书就是离婚证书哈。他说摩西不是准许我们离婚吗？不错，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四章里面啊。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心硬的缘故。”那个是因为要保障当时的女人，那当时的女人没有什么理由，丈夫就可以把她休了。休了以后呢，啊，也不给她离婚，那么那个女人也不能再嫁，不能再嫁，在农业社会里面就没有后代，就没有人养她，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事情。所以呢，摩西的律法书准许他们丈夫要写休书给妻子，妻子拿到这个休书呢，她可以要财产，她可以再去结婚。所以为了这样的缘故是保障妇人。那么耶稣解释这件事情，神设定的原本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们可以离婚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啊，不在这个上面，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说，凡休妻立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啊。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不是神赞同夫妻两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犯了奸淫的话就可以离婚了吗？啊，不是，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呢，是解释作夫妻两个人若是有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的话，就是破坏了这夫妻二人一体这个圣约啊。所以当罪一进来的话，那个关系就破坏了。我们跟神也是这样，罪一进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中断了。所以耶稣他说，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但你要注意，耶稣并没有说，他说凡休妻另娶的，若是犯淫乱的缘故，就不是奸淫了。你懂我意思吧？啊，不太懂，没有关系哈。耶稣并没有说凡休妻另娶的，若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不是犯奸淫了。 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那么今天人把神的话倒过来，认为犯了奸淫就可以离婚，其实不是这样的。婚姻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我们以为婚姻的基础是爱，但是这样的定义呢太广，因为爱也可以是自私的。所以婚姻的基础其实不应当说是爱，而应当说是舍己的爱。舍去什么东西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舍去外面的东西，时间、金钱，你要花时间陪你的爱人在一起，你要带他出去吃饭，这个刚开始舍弃的这些东西。但以后不够了，你要开始舍弃里面的东西，要舍弃自己的感觉，要舍弃自己的想法，不要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在最后的祷告，他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最后呢，连这一点自己的意思也没有了，通通要舍去。主耶稣说，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主耶稣没有说凡是我的都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没有啊。婚姻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蜜月期。那么这一时候刚刚结婚，夫妻两个人对未来充满了各样的憧憬，他们以为以他们爱的基础，他们一定能够白头偕老，造成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是蜜月期。但是过了不久呢，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嫁错了人，娶错了老婆。怎么样，丈夫会想想这个丈夫，在结婚以前这个丈夫啊，在门口站岗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不觉得冷啊。那么现在一结婚，为什么在门口等五分钟就不耐烦了呢？太太也是一样哈。那么你晓得太太卸妆的时候啊，都不愿意丈夫在旁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呢？怕看到本相。我太太换衣服的时候，她都是在黑暗里面啊。我不晓得在黑暗当中怎么换衣服，不过她会。很奇怪的，结婚以后呢，慢慢就有了困惑，所以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困惑期。那么好像大家觉得结婚以前跟以后有很大的差异，变了一个人，非常的困惑。等到过了这个困惑期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开始没有耐心，就发生了家庭里面的斗争啊。这个时候就慢慢进入第三个时期，是苦难期啊。夫妻两个人开始彼此的对立啊，不相让，天天家里面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啊，两人相敬如宾啊，宾是那个宾，坦克大炮都搬出来了啊。那么总是想压倒对方，有人这样的说，结婚以前是 honey honey， 结婚以后是什么？恨你恨你。对，结婚以前是 darling darling， 结婚以后呢，打你打你。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苦难期啊，好像天天生活在炼狱当中一样啊。我告诉你，我们家还有不少这一段时期当中的纪念品啊，纪念品包括地板上的一个凹下去的洞，我不告诉你什么东西打的啊。这个是困惑苦难期啊。等到你进到苦难期的里面，你就了解，哎呀，人真是苦啊，婚姻原来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情啊。这个时候慢慢你就觉悟了，哎，原来啊你是不可能改变对方。这样你就进到第四个时期，是觉悟期啊，第四个时期。那么你发现不可能凭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对方，而需要改变的是你自己啊，去改变自己，适应对方。等到对方看见你改变了，那么他也乐意开始改变他自己。那么这样子的话，两个人就慢慢靠着主的恩典，多亲近神，多在圣灵的光中悔改，认罪悔改，慢慢就要进入第五个时期，就称为恩爱期啊，恩爱期。 等到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已经能够完全的接纳对方啊，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处处会想到对方。那么出门旅行的时候啊，这个丈夫呢，他也不会办完了工想出去玩，他就是想到要赶紧回家啊，想到丈夫，想到妻子，想到儿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夫妻两个人已经进入了恩爱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共同的努力。我可以告诉你啊，我跟我爱人，我们的婚姻呢，已经在觉悟期的末期啊，我们已经快进入恩爱期了啊，感谢主，感谢主。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争执啊，不过我们已经能够开始接纳对方。所以结婚这个婚姻呢，是一个心灵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会变的啊。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婚姻好像工程一样啊，那么在外面的人一直想攻进去，在里面的人一直想逃出来啊。你不要信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自己没有结婚。真正婚姻啊，是一种游戏。什么样的游戏呢？就是在这个游戏之后，either是两个人都赢，或者是两个人都输。世界上没有一个游戏像这样子，两个人都赢，或者是两个人都输。这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意义。神不是要我们忍受对方或者是接受对方，只要我们怎么样享受对方啊。我想下面呢，我要进到另外一个主题，田间默想如何能够找到对象。我们当中这么多哈，还没有进入城里面的，我相信你们很希望能够知道，不过希望你听完我刚才所讲的，你不要害怕了，想跑出去了啊。好，在我还没有开始跟你们谈恋爱之前哈，这句话有点隐蔽。在我还没有谈恋爱以前哈，这话也不对。在我要讲下面的话以前哈，我先要声明一点，我不是在教你们谈恋爱，因为我实在经验不够啊。我一生只谈过一次恋爱，而且还谈不好。我跟我太太现在还在恶补啊，我们还在谈恋爱，从高中一年级我们就认识啊，然后到大学毕业以后结婚，到现在还没有谈好，我们还在谈恋爱。不过我告诉你啊，我看到有些人很会谈恋爱，谈了两个月恋爱就要结婚的，很厉害。但是啊，他们这个婚姻通常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痛苦在里面。恋爱呢，是人生当中最美丽的一段时间啊！人一谈恋爱就会变，男的会变得彬彬有礼，会变得锲而不舍啊；女的呢，会变得这个娇嫩可爱啊，会变得这个满面红光。你晓得，一谈恋爱的女孩子哈，她的皮肤就变得很有弹性啊，这真的啊！眼睛会变大一点啊，不用画眼线也会大一点啊。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体内有荷尔蒙啊，这个荷尔蒙分泌特别的多，在那段时间这个人就变得可爱起来啊。所以这些现象呢不会维持太久啊，不会维持太久。爱是婚姻的一部分啊，但是你要注意，恋爱只不过是婚姻的一部分而已啊，这个与交朋友不一样。如果你把恋爱当作是结婚进行曲作为终点的话，那么这个婚姻一定失败。换句话说呢，谈恋爱其实是在谈婚姻。所以当你要准备轰轰烈烈的谈恋爱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一些择偶的基本的原则，否则你是在交朋友而已，你还不是在谈恋爱。如果你要谈恋爱就是要谈婚姻，谈婚姻你必须要考虑一些基本的原则。好，那么你怎么样子能够从交朋友到谈恋爱呢？这个我等一下解释啊。但是我们先要谈一谈择偶的基本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话事情一定不能够成啊。那么原则不对的话事情也一定不对，所以我们要谈一谈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第一， 要有共同的信仰。基督徒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应当有共同的信仰。你如果要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的话，你必须要嫁给一个基督徒，要不然结婚以后第一个礼拜天问题就来了，到底要不要去教堂。如果你想热心的服侍主，你就一定要娶一个爱主的姐妹，要不然的话这个太太会取代你心中的主。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应当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看到一位姐妹很不错，那么她也非常热心的爱主，那么她认识一个年轻又英俊的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又有合适的工作又有居留权，但是她的信仰压压五。她的父亲母亲是基督徒不错，我们也劝过她说要慎重的考虑这个婚姻，但她不听，她就结了婚。哎呀，结婚一年之后果然出了问题，丈夫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她的信仰，那么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维系的力量。最近我听说他们已经分居了，非常可惜的事情。我自己的大姐，她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她不顾我父母的反对，她去嫁了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35年，他们为这个信仰不知道吵了多少次，每一个礼拜天早上都是非常紧张的时刻。我的姐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帮太太烧饭煮菜，他做这些，他也洗衣服的。那么小时候我常常去我姐姐家，我记得每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姐夫都要开玩笑，哎，他说，哦，我今天忘记煮饭了，哎呀，弟弟你赶快今天祷告你的神啊，让这个饭锅里面有饭。他常常这样的开我们的玩笑。5年以前我姐姐患乳癌过世了，3个月之后我的姐夫就娶了一个老婆。信与不信原不相配，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4节，这里说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不要信与不信不能够同负一轭。你知道这不是神为难我们，神这样讲这个原则原的是为保护我们。一个人如果站在讲台上，你想他是要把讲台下的人拉上来容易呢，还是被讲台下的人拉下去容易呢？你不要说我看这个人什么都好，各个条件都够，就是一点不好，他不信主，所以神派我去成全他。不错，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动机不对的话，神不会祝福的。第二点我想讲的是门当户对。你说 come on， 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讲门当户对？爱的力量大过一切啊！不错，爱的力量是确实是超过一切，但是只有一个不能够超过，就是必须在现实之前低头啊！除了神以外，所有的人必须在现实底下低头，因为只有神能够改变现实。有3件事情应当考虑的，第一就是生长的背景。生长的背景，如果你是一个台湾郎，你想娶一个大陆妹的话你必须要考虑一下对方生长的背景。如果对方已经超过30岁，那么恐怕很难，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结束了，他已经13岁了，有很多不好的印象已经留在他脑袋里面。所以当你在那里讲说民进党啦、新党啦，他在那里想这些牛鬼蛇神啊。所以你看思想不一样，因为背景不同。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啊，你想嫁给一个香港宅哈、香港子哈，是不是？那你要考虑一下哈，他那些说广东话的朋友啊，那么你不妨先走到一群说印度话的他们当中去哈，生活一段时间，或者听听他们讲话。如果你能够适应，有这个能耐，那就可以啊。第二，教育程度你也必须要考虑哈。我们说龙生龙啊，龙配龙，凤配凤，乌龟配什么啊？哎，这不是我讲，你讲的哈。不同的教育程度呢，确实有不同的反应啊。我以前有一个大学同学哈，他认识了一个中学毕业的女服务生啊，非常的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她不顾家庭里面反对，她就娶了她，他们结婚了哈。就那个女孩子一天到晚都要听歌仔戏哈， 每次听歌仔戏的时候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很受不了。过不多久这婚姻就结束了啊。如果你要娶一个博士太太的话，你就要准备好煮饭洗盘子啊，还要跟你平起平坐的。所以教育的程度是在考虑之内，还有一点你要考虑的社会社交的层面啊。家里有钱的难免侯门深似海，他的公公你的公公婆婆将来可能总是有这种四气凌人的啊这种的心态。家里面贫穷，一个钱要当两个钱用啊，去买一件面包还要在那里比较价钱比较半天的哈。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因为家庭的背景很大不一样，要不然将来你母亲生病了，你想回家去省亲，为这个机票钱两个人要吵半天的啊。所以家社交的这个层面也很重要，这一些的背景我们考虑在里面。如果你要留在美国，那么也许生活比较单纯一点啊。但是如果你要回到远东去的话，这一个考虑的复杂就多了啊，情况就多了。我看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太太很喜欢交际啊，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先生比较安静，不太说话的啊。毕业以后两个人他们想留在美国，但是太太受不了这个美国这种单调的生活，就一直想回到远东去哈。但是先生呢，他就想在美国找工作。为这件事情，他们两个真的不得了。最后呢，太太把他先生一人批在美国，他自己回到香港去工作了。这一点让我们看到门当户对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两个人的摩擦啊，因为一个人的个性呢，与他生活的背景实在有很大的关系。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个性的相配。你晓得人过了20岁啊，这个个性要改就非常的困难，30岁以后呢就简直不可能，人过了40岁根本不可能啊。有一次林肯啊，有人建议他说，有一个人呢你可以用他，虽然他的相貌长得古怪啊，林肯就不肯用他。那那个朋友就劝他说，他说啊，你不可以以貌取人。林肯说，他说过了40岁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面貌负责，你知道吗？啊，过了40岁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面貌负责。千万你不要以为哈，人结婚以后个性慢慢就会变好了，有没有这种事？结了婚的人就知道没这种事。你跟他生活在一起，那更大的压力哈，更多的困难在里面，不会渐渐变好的。一个人他的个性不会改变的，只会随着年龄在强度上面增减而已啊。人过了40岁不是脾气变好了，人过了40岁是比较世故了，比较懂得遮盖了。但是我告诉你，脾气不发则已，一发更可怕啊。哎，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脾气不好的人呢、啊、往往找一个对象跟他一样也是脾气不好的啊，对不对？很奇怪的事情啊。我想大概因为两个人常常彼此学习啊，互相观摩的结果。你知道一个人哈、啊、要找对象，如果找一个跟自己个性相同的，这个没有吸引力的，这个没有吸引力。所以找来找去往往啊，找了一个跟自己个性完全相反的人啊，很奇怪的。好像谨慎的人呢就会找到一个爽快的人啊。那两个人要出门的时候，一个已经在门口急得蹦蹦跳，另外一个说，哎，我再去 check 一下火关了没有啊。不相信你去看到你父母有时候就发现到啊，个性不同才有吸引力，但是吸在一起呢就天天吵架。找对象不是要找一个个性相同的，找对象应该找一个个性怎么样相配的，这个很重要。你晓得夫妻两个人自然而然会发生一种互相牵制的心态啊，这好像美国这个参众两院啊，国会参众两院一样，要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彼此的相互的补助，如果朝坏的一面发展的时候呢，就会彼此的对立。每一次我讲完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很 upset， 讲得不好，我太太就会安慰我，她说啊，你讲得很好啊，讲得真的很好啊，很好很好了啊。那么如果我讲完我觉得我讲得很不错，我太太说你今天讲得真差啊。所以我现在我每次讲完道我都说我讲得很差。 奇怪，夫妻之间呢，自己有一个互相牵制的一种心态在里面啊。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跟你个性相配呢？这个呢，要在乎你能不能够欣赏对方的那一种个性啊。你知道小气啊，也可以叫做什么？节俭，对吧？啊，你知道粗心啊，也可以叫做不拘小节啊。所以去看你欣不欣赏对方这一种的个性啊。不要勉强，如果你能够接纳对方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是在个性上能够相配啊。好，过了35岁的男人找对象啊，我有几句要劝导的话。有两件事情你千万不可以想的哈，第一是年轻，第二是貌美。第一，因为你已经不年轻了啊。第二，你一定长得不怎么样，要不然你不会到35岁还不结婚的啊。所以如果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想要你，这一定别有企图在里面啊。那么你要找的对象应当是一位成熟的、相貌平平的一个好母亲啊，因为你的第一重任是赶快要生孩子了啊。所以你不要嫌对方的个性古怪啊，因为你一定也是非常的古怪，所以你会等到35岁还不结婚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就是要爱主的心，真的啊。对于过35岁的男人，你要找一个爱主的姐妹，爱主的心最重要啊。年轻貌美那个早就走了哈，不要再想那件事情了啊。那么我个人呢，对这个品格的选择先后的次序给你们做个参考啊。如果是男孩子啊，要找男孩子的话，除了爱主之外的次序哈，第一和善，第二体贴，第三见识，第四经济，第五呢幽默。这是我的建议哈，你可以做参考。我再讲一次，和善、体贴、见识、经济跟幽默。如果你是要找女孩子的话啊，那么除了爱主之后，除了爱主之外的五个次序啊，第一温柔，第二顺从，第三整洁，第四细心，第五相貌啊。我再讲一次哈，温柔、顺从、整洁、细心、相貌啊。那么你从20岁开始，好，每过4年要除掉一项。40岁的时候，只要爱主就够了。好，好。下面我讲年龄的合宜相配哈。一个人的年龄呢，分成3种啊，年龄有心理的年龄，有生理的年龄，也有社会的年龄啊。有的人年纪一大把还像小孩子一样哈，这种男人呢，过了30岁以后就很难找对象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够给女人安全感啊。心理年龄比较轻的女孩子哈，也许还可以再多等2-3年，但是一般人的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婚姻的匹配呢，不是只看生理的年龄，而应当看心理的年龄。但心理的年龄很难一下就观察出来哈，所以要仔细去分析他对事情的认识的程度，听听长辈的意见非常的好。一般来讲的话，男女差3岁是非常的理想，大3岁小3岁都没有关系。如果差到6岁以上呢，除非因为心理的年龄合适的话，要不然多容易出问题的。好，社会年龄就是一个人与人相处的能力，社会年龄越大越好啊。第五点，我讲父母的同意，这个原则很重要啊。你说这个年头了，哎呀，我们都搬到海外来了，鞭长莫及，管那何必啊，反正父母也不认识对方哈。但是父母的同意还是很重要啊。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父母虽然不认识对方，但是父母认识你，至少对50%啊。第二，圣经告诉我们要顺从父母，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原则。就算有不信主的父母也要顺从，除非他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第三，婚姻 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如果没有父母祝福的话，那么将来这两个家族里面有很多难过的日子，所以听从父母还是蛮重要的。如果父母不同意怎么办？我告诉你，除了好好祷告以外，求神改变父母的心意只有两个办法。第一，等；第二，请一位长辈去说相。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哈，她看上了一位比她差不多大10岁的一个男孩子，也是一位弟兄。那么这个女的父母坚持的反对，认为他们年纪差太远，但他们两个爱得一塌糊涂哈。后来这个女孩子她的父母从国内来，那么她也看过这个男孩子，还是反对，那么他们只好等。一年过后，她的父母又回去了，那么他们还在一起。又一年过去了，最近啊，我看到那个男孩子好久没有来教会，我就去问那个女孩子，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分手。你看神有的时候啊，借着父母的反对来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等，等一等呢，哎，你就看到这个问题来了，所以不能够急的。父母的反对有时候有他神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如果父母反对你，两件事：第一，等；第二呢，你找一位长辈，属灵的长辈，让他来帮助你一下。好，第六，我讲真诚的爱的原则，非常重要，对爱情的专一非常的重要。但是对爱情的专一呢，并不是结婚以后才看得出来，结婚以前一定就看得出来。一个人他是不是对爱情专一，结婚以前就看得出来。如果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不论他是怎么样子好的优秀的条件啊，你都不要去参与。当然也有所谓妓女从良，也有这种事情啊。不过那个是指的神在一个人身上做了很厉害的拯救的一个结果啊。到底只有一个吕代豪，对不对？你们知道吕代豪啊，到底只有一个。所以对于爱情的专一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要选择的对象他对另外一个异性讲话的时候也是那样子卿卿我我的，好像是，然后他回过头来说，哎呀没有啦，我只是那个男孩子只是怎么样，女孩会怎么样，这样子就表示爱情不专一啊。这些你在婚前你就要仔细的观察出来啊。婚姻是一个终身的尾声 commitment。 那么那一些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不肯花时间的人，这些男孩子要小心啊，因为呢在结婚以后啊，他可能会把他的事业当作是他的妻子。我记得有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啊，太太在 complain， 她说我太太娶了一个小老婆，不，我先生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先生娶了一个小老婆，他妈很紧张，怎么又娶了个小老婆？他说不是啦，就是我先生买了一个 computer 啦，在家里面一天到晚就坐在那个，只看那个 computer 也不看我一眼。真正的爱是一个成长的爱好，那么男女之间一开始绝对不会有这种真诚的爱，不会有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那你说啊，我刚才漏掉一节啊，你们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当在主里听从父母啊，是理所当然。好，下一章，哥林多前书哈，第13章4节，你们都很晓得这个是什么啊，爱训是不是？爱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说还永不恋了，没有时间了啊！我就请你们注意头尾两句话，你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爱是恒久忍耐，跟爱是永不止息啊，有什么特别啊？对了，很聪明啊，包括时间在里面呢、啊。爱是需要时间的考验的，爱是需要时间去成长的，爱是长期性的尾声啊。希腊文里面呢有爱有三个字，一个是情爱啊，叫做 eros， 一个是 filio 叫做亲爱，一个是 agape 叫做圣爱。 所谓情爱就是说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这一种的爱。那么这个是 face to face， 看得好看才爱啊，两个人约看越爱。那么有一天脸黄了，皮肤松了哈，就不好看，就不爱了，这叫做 eros。 第二种爱呢是亲爱，彼此相顾的爱，这叫做 side by side， 不是 face to face， side by side， 好像两个人有情，那么彼此的帮助，又好像夫妻两个人，一个洗碗，一个站在旁边擦碗，这个是 side by side。 那么第三种爱是圣爱，那是一个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爱，那个是 heart to heart， 心对心的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来到人间，他为我们而死，这一种爱是圣爱，不论贫苦他都爱，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们夫妻之间这种爱呢，要从情爱成长到亲爱，再成长到圣爱。好，下面我讲择偶的步骤。当我们有了这些择偶的原则之后，我们来讲怎么样子去寻找配偶。这里我讲说是走向祭坛啊，我并没有说走向讲坛，走向祭坛。为什么走向祭坛呢？因为婚姻我刚刚说了是夫妻两个人彼此委身之后合一而向神的奉献啊，所以呢结婚以后呢，所以你要结婚呢，你就要抱定一个革命的决心，革命的决心，真是的啊！所有命都要革掉的啊！那么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坛上，那么这个呢是结婚那个圣约基本的意思。一般呢选择配偶应当经过这五个时期，在第一、第二个时期呢，基本上讲呢是交朋友。不算谈恋爱，到了第三、第四、第五呢，才算是谈恋爱。第一个时期是观察期。哎，男孩子不要看一个追一个哈，不要看一个追一个哈，你要看准了一个，然后仔细的比较两个人，把刚才我讲的那六点，至少要把第一到第四点拿出来比较，信仰、背景、个性、年龄啊，是不是相配？那么你也不要不自量力哈，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或者是鸡蛋里找骨头哈，一直挑半天，那一个也挑不到啊。我知道有很多人抱来这个参加退休会哈，是抱着找对象的心态。哎，很多人到教堂去哈，是要找女孩子，为什么呢？还是你到教会里面想明白为什么这些女孩子单纯可爱，一个是 who， 一个是 why。 如果你到教堂里面是你是找 who 啊，你找那个单纯可爱的女孩子的话，我告诉你通常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呢真正爱主的姐妹哈，她不会嫁给一个心怀鬼胎的人 啊。但如果呢你到教会是找 why， 为什么这个人会可爱，那么往往你会找到神，而且还会得到一个好太太啊。所以到教会去找女朋友，这个心态很重要啊。退休会啊是交朋友的最好的时候，真的真的。所以呢单身的弟兄姐妹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你不要管其他牧师怎么讲，我是这样的告诉你啊，除了注意听哈，除了专心听道以外的时间，通通都应该花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啊。那么你要找人好好的聊聊天啊，趁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在北美啊，实在认识朋友的机会不多，真的不多啊。所以不论怎么样，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从这里离开都发动攻势啊。但不论怎么样哈，你要好好的祷告啊！我希望你已经为你的婚姻真的有了好好的祷告哈，应该从小就开始哈。真的，我说从小哈，从小就开始为婚姻好好的祷告。当然，你不是到退休会来才开始祷告，那来不及了哈。不过也可以，如果啊， 有一些觉识觉得合适的，你要为他祷告啊，也为你自己祷告。诗篇第31篇第15节说，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这个作诗的人他明白，我终身的事情，一生的事情，最大的事情，婚姻在神的手中啊。你想想看，你要好好的祷告，一直到有一个人清楚的出现在你的脑袋里面啊，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下一步。好，第二个时期，示意表示你的意思。我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经过我讲了以后，今天晚上就通宵祷告了哈，然后就有一个印象出来了哈，清楚的印象哈，以为这就是神的旨意了啊，然后就赶快凭着信心去宣告，向对方说，神告诉我你要嫁我为妻哈。我看你一晚上没有睡觉昏头了。示意哈，示意是一段时间而不是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那叫 proposal， 那个是求婚的啊，你去示意这个是一段时期。首先你要跟对方谈一谈你心里面的感觉啊，你把你的心门稍微打开一点，打开一点就好，看看对方有没有兴趣啊。你不要像一个摆旧货摊子的人哈，那么哈不啷当把你自己一筐的旧货通通都倒在满地都是，说你随便捡吧哈。把你的心门打开一点哈，每次你跟他交谈，你都把心门小心翼翼的打开一点啊，你不要让你自己受到伤害，也不要让对方受到伤害。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分享你属灵的经历啊，你可以跟他讲神在过去怎么带领你，这一种的交谈能够帮助你慢慢的打开你自己，也打开对方的心。好，如果对方是一个大笨牛怎么办啊？讲了半天他也不懂啊，跟他示意半来，左示意右示意，这个男孩子都听不懂啊，也不注意，不要急啊。女孩子可以采取主动啊，女孩子确实可以采取主动啊。在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有一位弟兄跟我是 buddy buddy， 很好的啊。那么教会嘛，有一位姐妹呢，就请我们去吃饭。那么他请我们吃饭到他的公寓里面，那么第一次第二次都请我们两个一起去啊，那么第三次就不请我了，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嘛，我太太在台湾的时候啊，所以我那个 buddy 呢还不懂哈，他还是傻乎乎的又去一次吃，两次吃，三次去吃吃，结果上钩了啊。那么他们两个现在呢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美好的一个家庭啊。女孩子可以采取主动啊，没有关系。好，如果遇到一个不开花的水仙怎么办啊？装蒜的啊。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可能一太害羞了啊，二呢可能是她拉不定主意。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请一个长辈或者是一位朋友旁敲侧击一下啊，到底看看怎么样。以斯帖记4章16节。那么这一段故事我不讲，你们知道啊。那么以斯帖知道了，当这个犹太人要遭到很大的迫害的时候，那么他就这样子对宫女们，对他的国人这样的讲，他说：“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啊，那么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死就死吧。”我告诉你，姐妹们，你们要抱定这样的心哈，才有用。死就死吧，啊，勇往直前，啊，要发动主动，可以的哈。但你不要见到一个男孩子就发动主动，见到一个就放了，吓死了哈。我意思说，要禁食祷告啊，3昼3夜，好吧？啊，等到你禁食祷告之后呢，然后你就违例啊，违例，懂不懂违例？女孩子不应当发动，现在违例就是可以发动哈。那么违例，但是你先要禁食3昼3夜，你懂我意思吧？啊，好。下面我谈约会期啊。那么当你进到了示意，然后也表达你的心意，慢慢你可以开始看到对方也有所反应呢。你跟他谈心里面的感受的时候，对方也能够表达那种爱慕之情啊。那么你就准备开始要正式的谈恋爱了啊。那么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就不希望有第三者来参与在其中，这个就叫做约会。约会呢，通常由男方发动的啊。但是我劝你们哈，不要老是在那里计划怎么去看电影啦、吃饭啦、逛街啦、shopping mall 啦哈，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呢，你可以一起去探望教会里面一些生病在医院里面的朋友，或者说你们去老人院看望一些老人们，或者是在聚会的时候你们一起做 babysitter。 我跟我爱人在年轻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谈恋爱，我们常常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去教那里一个教堂里面的主日学。当我们这样同工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约会啊，要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啊，要懂得男人女人的心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约会要懂得男孩子女孩子的心理啊，譬如说女孩子比较重情感，这个我下一课不会再讲啊。那么女人喜欢看美好的东西，所以花很重要，女孩子很喜欢花啊，男孩子不懂这个道理啊，买很多其他礼物女孩子都不喜欢，但你送花，哎，她很喜欢。我跟你讲，这非常合算。为什么？你看一朵花哈，多少钱？3块啊。你这一朵花玫瑰花哈，你可以这个花瓣啊，每一次寄信的时候夹一个在里面，还可以用4次啊，至少用4次。哎，不要用太多哈，男孩子，你一次用了4次就要换一朵花，不要那个花已经枯了黄了哈。要懂得女孩子的心理哈，男人呢比较喜欢一个撒娇的女孩子哈，所以女孩子要懂得怎么样子向你的男朋友撒娇哈。好，约会哈，有一件事情啊是绝对不可以做的，我很严重的讲这件事情啊，约会啊，你不可以有性的接触，你一定要先拿定主意。你一定要定清楚哪一个是你的极限，比如说接吻，这个是 kiss 就是极限，就算是接吻也不可以常常为之哈，因为天天到晚见面就接吻，没有新鲜感啊，没有新鲜感。那么第二呢，可能会引发下一步的行动，所以姐妹你要先开始设定你自己的界限，而且姐妹要帮助弟兄控制。啊，弟兄不太容易控制，男人有冲动在里面啊，所以姐妹你要冷静提醒对方啊。那么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不应当发生这种婚前的性关系啊。你不要说哎呀，反正要结婚了，哎呀，先试一试有什么不可以嘛啊？我告诉你，失去贞操吃亏都是女人，因为有4件事情你是失去了。第一，你失去了生理的贞操。第二，你失去了心理的贞操，你的自尊心会大大的降低。那么不论这个在婚前婚后，你都将一直背负这个重担。第三，你会失去了安全感，因为你总是怕那个男人会撇掉而离开。第四呢，最重要，你会失去对方的尊重，那么他的眼神里面就会变成好像你也不过如此那样子的一种眼神。所以女孩子要保守你的贞操，绝对要保守。男人你不要以为占便宜，我告诉你，你会失去对妻子的尊重。那么这样子呢，以后这个是造成你家里面以后不和谐的最主要的原因，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男孩你要注意哈，约会的时候要有一个界限。我们看一节的经文，雅各书第2章第7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啊，这里说不要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如果你们读圣经就知道，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那个上面有一个小字，原来的意思是说不要激动爱情，不要激动爱情。换句话说，当一个男孩子如果真正爱慕那个女孩子的时候，他要 保护她，要尊重她，不要激动在那个女孩子里面的那种的爱情，而让这一个婚姻在婚前就蒙上了一个阴影。所以等她情愿，就是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不要激动她啊，叫醒，不要激动她。好，等到你们过了这个约会期的时候，下一时期就是琢磨期啊。等你约会约了一阵子，你要冷静下来，要好好的想，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真的认识他吗？第二，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吗？第三，我能够跟他白头偕老吗？如果这三个问题里面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就应当找一位长辈好好的谈一谈，属灵的长辈，男女都一样。这三个问题，我真的认识他吗？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吗？我能够跟他白头偕老吗？好，如果这三个问题你问过了，虽然不是满分哈，但是也可以 pass 哈，我要，那你就应该进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呢，你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证。啊，好，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是当局者迷，只有旁观者清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求神给你很清楚的印证，是不是就是这一个？等到你清清楚楚之后呢，或者旁边的人帮助了你之后呢，你就可以到下一个时期，叫做订约期。我觉得订婚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个阶段呢，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至少有三层的目的达到。第一，这个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订婚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所以要让那一些反对的人通通冒出来啊。那么不要等到结婚那天婚礼进行的时候才有人来搞局啊，搞局，你要让他冒出来，不管是你的父母也好，或其他人，任何人，你要让他们把这个反对的意见统统表达出来。第二，这个是一个最后的考验，订婚就是最后的考验，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可以做取消。第三呢，等到你订婚之后呢，你就能够专心的去预备这个婚礼啊。通常从订婚到结婚应当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不要太久，太久也不好，会失去耐性，等不及了啊。那么订婚期呢，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第一，要找一位牧师做婚前的辅导。我从来不给没有经过辅导的人证婚的啊，因为我要为我替他们证婚的那一对继续的负责，要帮助他们的婚姻继续的成功啊，所以要上课的，通常需要6到8个小时。第二，要检查身体，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有一些州这个是基本的 requirement 啊，因为查出来一些遗传后代这种基因的问题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么疏忽了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做身体的检查。第三，要预备婚礼，那么这个预备婚礼通常需要2个月，就算很简单也要一段时间啊，不要办一个太草率的婚礼，因为这是一个终身的遗憾，尤其是妻子，你不给她穿纱衣，她会难过一辈子啊，所以要花一点功夫。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快要结束了啊。我再说，恋爱不是以婚礼为结束，而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那么婚前谈恋爱跟婚后谈恋爱有什么不同呢？好，注意听，婚前谈恋爱呢，是两个眼睛要睁得大大的，看清楚。那么婚后谈恋爱是怎么样？睁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啊，这样谈恋爱。那么这个是婚前婚后谈恋爱的不同啊。我们看一节经文，传道书4章9节，这里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对不对？圣经讲，不是我讲啊，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你如果是觉得你有单身的恩赐的话，你来找我谈啊。 我希望你能够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不是每个人都有单身的恩赐。那如果你觉得你有单身的恩赐，你可以找我谈。不过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你要努力啊，啊，你要努力。神的心意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配偶。我说了，刚开始我们所读的，那人独居不好啊，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好，
也许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个测验啊。我很快的 scan 一下，第一题，社会。婚姻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文化不同造成决定婚姻不同的意义，对不对？不对，我刚刚讲过了啊。婚姻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供应对方的需求，对不对？不对啊。婚姻是为了满足对方啊。婚姻是为了建立神所设立的家庭。第三，婚姻是男女二人所定的一个合约啊，不是，婚姻是一个圣约。第四，成功婚姻的第一要素是保持夫妻之间 romantic 的爱情，不是哈，是舍己的爱。第五，婚姻应当是一种享受，不该有受苦的事情发生，绝对不对的啊。第六，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与否与他的家庭生活无关，有关系的，背景非常重要。第七，圣经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主，赞成男人优于女人，不对的啊。圣经在刚开始时候，男女是女也不可以无男，男也不可以无女啊，通通要，男女都要，所以是错。第八，圣经教导妻子要绝对顺从丈夫，这已经不合时代，这些问题我们会以后会涉猎，这也是不对的。第九啊，现代的婚姻在本质上已经改变，男女的角色可以互换，这个我们下次也会谈到啊，也是不对的啊。男人的职责在养家，女人的职责在管家，从来也不当这样子的定规哈，这也是不对的。好，第十一题，圣经中把性当作是肮脏，这也不对。十二，贞洁是相对的啊，这也不对。第十三，常到教会参与认识可以减少夫妻的摩擦，这也不见得啊。以后会讲到。第十四，夫妻吵架十分伤感情的，理想夫妻可以避免，不可以避免啊，这也是不对。第十五题，常常提醒对方总比能够改正对方的缺点不可会议，也是不对的。十六，教养子女是忠贞的，是社会的责任。我继续会讲下去哈，我就带叫你们回去看看，答案告诉你们，通通是不对。有谁全部答对？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我们一人独居不好，所以你要为我们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我们。我们为神你这样细腻的爱，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若是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在寻求配偶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依靠你的心，我们愿意求主来帮助，好叫我们不凭着自己，我们凭着主圣灵的带领。主啊，若是我们当中有夫妻在婚姻的路上开始遇到一些困惑难处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来依靠主。主啊，我们求你带领，让每一个家都能够尊你为主，而且能够荣耀主的名。你继续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主。愿主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